刚才读了以弗所的正道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那本周我们主要来讲第三节。那第三节呢，是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神的颂赞，那也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去颂赞上帝。保罗在三到十四节，他用了一句完整的希腊文，将近200多字，来表达对上帝的颂赞，表达对上帝的歌颂。那我们就透过这段经文来看一看上帝如何赐恩给我们，我们被救赎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台湾的作者伯阳呢，他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评价中国人，他说中国人不会道歉，也不会赞美人。这句评价呢极其的中肯，我们的确不太会道歉，也不太会赞美人。那有人就认为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也不会赞美上帝，不会将荣耀来归给神。在教会中啊，基督徒对上帝的颂赞极为吝啬，不惜拿自己的言语去敬拜神，因为他不想将所有的荣耀来归给神，这是人的本性。有些基督徒对上帝的颂赞呢，是基于物质的获得，他对上帝有颂赞。有些人不知道如何颂赞上帝，有些人对上帝的颂赞有口无心，有些人对上帝的颂赞如同歌颂伟大的领袖一样，只要能将上帝显大，你说上帝有六个翅膀他也能接受。这些现象呢，是人对上帝救赎计划的无知所导致。保罗在一章的三到十四节对上帝的荣耀颂向我们展开了为何颂赞上帝，神赐我们什么福气，我们在基督里拥有各样属灵的福气，如拣选、儿子的名分、过犯得以赦免等。这些福气是我们配得的吗？不是，这是恩典。不明白救恩的真理不会颂赞神，认识救恩的真理若多，颂赞又多。我们需要一起来查考保罗的荣耀颂。保罗在三节上半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而第三节它是具有一个总结概括性的，来总结了余下的十几节的经文。那这段荣耀颂呢，在希腊文呢，它是一句话，是一个完整的一句话。那这一句话里面有200多个字，而解经家对这段荣耀颂呢，绞尽脑汁来描绘赞美是如何迸发出来的，有那么大的爆发力。有位解经家叫梅森，他赞赏到说，这是最恐怖的字句追击，是我在希腊文前所未见的，人会被他字词的丰富、仪式的威严和从始至终的节奏所震撼。也有人说他像一条金链环环相扣，也有解经家说他像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无论如何的去描述，但是我们会发现短短的12节经文中包含了众多救恩的真理，如拣选、预定、儿子的名分、旨意、恩典、爱子的血、救赎、基业，也概括了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救赎计划的角色，从永恒的拣选到永恒的基业，从颂赞神开始到颂赞神结束。我们可以看到神救赎人的目的乃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看到神看重他的荣耀超过一切。对于今天已经被世俗的福音的群体，并不喜欢这宝贵的真理，他们认为神拯救人就是使人得永生，神所做的一切就是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但保罗在本段经文当中三次使用荣耀的恩典得着颂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保罗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圣父拣选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圣子救赎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圣灵将救恩实施在我们身上保守我们也是为了他的荣耀。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它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福音的表达。这段颂赞里面完全是以上帝为中心，在今天被世俗的福音群体当中，他们不会将神的荣耀看为最荣耀的，他们也不会将荣耀神视为整个救赎最崇高的目的。在宗教改革五大精神里面最后一条说，唯独荣耀上帝，那不单是人生的目的，也是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那保罗为何如此颂赞上帝？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方式去听到，习惯了快餐式的方式去吃饭，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品味饭菜的味道，我们也没有在每个字词当中看到每个字词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充满了上帝救赎的显明。所以如果一个人狼吞虎咽的将食物吃下去，他的肚腹绝对可以得到饱足，可是他没有体会到食物的味道，他也不会对食物的美味赞不绝口。我们今天懂得诸多教义，拣选、预定、救赎、称义，这些教义我们可能都懂得，却没有沉浸在救恩的喜乐中，没有激发我们对神的爱，没有激发我们对神不住的赞美。你可能拥有众多教义的知识，将各种教义的观点清晰讲给别人，但未感受过神透过每一个真理彰显他的爱和怜悯。所有的教义只有一个目的，使我们颂赞上帝，爱上帝。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包含了福音真理几乎所有的教义，那所有的教义的表达就是使一个基督徒能够在得救明白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所以弟兄姐妹，魔鬼对神的认识不次于你，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兢。魔鬼越认识神越恨神。你学习真理只有一个目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就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但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阿们。保罗对颂赞的写作不单是一种的写作形式，保罗在书信的每一次都会提到福音的真理。当提到福音真理的时候，保罗一定会发出对上帝的颂赞和对救恩的惊叹来。在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保罗想到神拯救犹太人、拯救外邦人救恩的计划，他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脚踪，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在加拉太书，保罗讲到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的罪恶的时代，他接着说：“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腓立比书，保罗想到自己过去对上帝的抵挡，想靠自己称义，那如今蒙受恩典，他就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在提摩太前书依然如此：“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魂身上写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荣耀尊贵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君王独一神直到永永远远。”救恩的真理不单在保罗理性的认知中，更在他的内心里面充满每一个生命。弟兄姐妹，救恩的真理就是神使我们出死入生，死而复活。神的恩典若不临到我们，我们就死在最终永远的沉沦。对于什么是基督的福音这个问题，马丁路德有一个可佩服的答案。他说：“福音这个希腊字是喜信、好新闻、受欢迎的消息，一声呼喊或令人唱、令人讲、高兴的什么事。”当大卫打败了巨人歌利亚的时候，就有呐喊，这令人兴奋的消息传遍犹太人中，说他们那可怕的敌人已经被杀了，他们可以在自由的中享平安，他们又唱又跳又快乐。同样，上帝的福音在新约 依然如此，也是一件好新闻，一声呐喊，他被所有的使徒在全球响应了，他们宣称一位真大卫王以罪恶、死亡、魔鬼战斗过，而且得胜了，他在战斗中拿到了那些被罪恶捆绑、被死亡威胁的、被魔鬼打败的，虽然这些人毫无可取，但还是赎回他们，算为他们的义，给他们生命和拯救，带给他们平安，领他们回到上帝面前。一个明白福音的人怎么会闭口向上帝不敬拜？一个明白福音的人怎么不又唱又跳的来颂赞上帝的？耶利米书说，我若不提耶和华，也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忍寒不住，不能自禁。蒙恩的人必像美门前的摊子，当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起来，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入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弟兄姐妹，当听到福音，信了福音，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上帝，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们的嘴巴可以向上帝赞美，心对上帝有了跳动，手可以扶着上帝，脚可以奔跑在上帝面前，我们就是福音书里所讲的瞎子、哑巴、瘸子、瘫子、枯干手的人，在坟墓里死的拉撒路，活在黑暗中，死在死荫中，被遗弃在世界的边缘。因我们的神有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就是福音。我们岂不高声说，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吗？我们为何缺乏对上帝的颂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认为每一个礼拜我们说，神啊，我感谢你，这是颂赞了。我们的颂赞往往是有口无心的。一个对上帝不感恩的人，不颂赞的人，就是一个死人，没有价值的存在。保罗在荣耀中，我们需要认识颂赞神的必须。一个颂赞上帝的人，他的理性需要被上帝的更新，意思就是理性正确的认识福音的真理。我们未被神新造之前，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不能知道神借着圣灵以他的恩典更新我们的理性，使我们重新思考上帝的事。我们被造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我们被造的目的不是只为自己活。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自己的荣耀创作的，意思很明确，上帝造我们的目的乃是为了荣耀他，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颂赞他。所以无论我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我们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在这个地上之所以为人，他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上帝而造，为上帝而存在，颂赞上帝而在这个地上被存有。我们被救赎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荣耀上帝。在三到十四节整个的救赎的核心当中可以看到，圣父拣选我们为什么，圣子拣选我们为什么，圣灵拣选我们为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的荣耀得到颂赞。所以在今天中国教会救恩观的偏差当中，整个的救赎皆是以人为中心的，他不会将荣耀归给神，信耶稣得永生成了最终的目的。一个为了信耶稣得永生的人，他永远不会视与上帝和好为最重要的事情，他也不会明白上帝拯救他还有一个比永生更崇高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当人死后耶稣再来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事情呢？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所以到永恒中，我们不是永生就结束了。得到永生与神同在，我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围绕羔羊的宝座前，将荣耀、尊贵、感谢都归给他，将大力、全能都归给他。到那时候，不再有主日礼拜，不再有正道，不再有圣餐，但是对上帝的颂赞永远都不会止息。保罗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活的今生仍然有崇高的目的，就是或吃或喝或行，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在圣经的真理明确告诉我们，一个人存在的目的、被救赎的目的、在地上生活的目的以及将来在永恒的目的，就是为了颂赞神、荣耀神，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可是堕落的理性中以上帝为愚拙，堕落的理性中以上帝为羞耻，堕落的理性当中在救恩里面自己制造出许多救赎的目的，但是唯独没有透过圣经看到神拯救我们救赎的时候，我们荣耀他、颂赞他，将一切的功德、将一切的伟大的作为都归给这位伟大的上帝。不建立在圣经上的真理的知识无法颂赞上帝。有人认为福音是解决生活困难，为困难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能领受福音的真理，他的眼睛永远盯着地上的事物，哪怕将荣耀归给神，无非是利用上帝达到自己的需求，可能一生在假福音中自欺欺人。有人对神学教义没有兴趣，对神的道没有兴趣，对福音没有兴趣，但是他还能将荣耀归给神，真的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认为神会接受真理以外的敬拜。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姐妹，当你对神学教义、对福音真理厌恶的时候，你还说神呀，我将荣耀归给你的时候，上帝不接受你的敬拜，上帝也不接受你的称颂，因为上帝永远不会接受真理之外的繁华，上帝也不会接受真理以外的敬拜，因为神只接受真理中的敬拜，离开真理就不可能产生敬拜的。我们今天许多人认为，只要我做什么，只要为了神，上帝都喜悦。不是的，上帝让我们的敬拜一定符合真理。耶稣也告诉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离开了真理，离开了圣灵，就绝对没有敬拜的。所以今天许多人反教义、反知识的人，他们说我敬拜神，我将荣耀归给神，他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想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他们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想怎么愉快的方式去敬拜神就采取哪种方式，这些敬拜并不得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敬拜是有规范的，上帝不许可人在假福音之外的敬拜，上帝只许可人在真福音当中的敬拜。有人相信的福音它是假福音，假福音不能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信从假福音者不相信自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神使他活过来。假福音认为自己落在水中，自己还能喊救命，还能挣扎说神啊救我，神听到他呐喊的时候神就救他了，那是假福音，我们拒绝这样的福音。真福音认为自己落在水中不能喊救命，也不能挣扎，已经晕死过去了，神看见他，神愿意把他从水中救出来，使他重新得到生命。所以真福音相信一切都是神所做成的，而假福音认为上帝救我有功劳，我救我自己也有功劳，而真福音认为我死在罪中毫无功劳，若没有神的恩典，我就是那一个在罪中向罪活、向神死的人，我就像拉撒路一样躺在坟墓里面，对外界毫无反应，当神的道发出的时候，我就活过来，走出坟墓，相信上帝。所以真福音使一个人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的理性需要臣服在上帝的真理之下，才能明白真正救赎的目的。其次，神借着圣灵和圣道更新我们的理性， 也为了更新我们的心，重塑我们的性情和情感。我们在改革宗教会背景下长大的人，常常被称之为硬邦邦冰冷的群体，我想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我们在整个的敬拜中，在整个的感恩中，对上帝缺乏好多情感。但我不是说灵派的情感就一定好，但是一个明白福音的人心中却没有被福音所掌控，他的心中却没有充满对福音的激情，这个福音与我们又有何益呢？在小李问答第三问告诉我们，圣经主要教导我们什么？答：圣经主要教导的是人对神所当信的真理和神所要人当尽的本分。在这个问答的解释当中非常好，他强调基督徒要有正确的教义和正确生活的实践，但是中间好像少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对正确情感的教导有些忽略。在清教徒有许多的有名的神学家和牧者们，他们不断地强调基督徒需要经历真实的情感，如果没有经历在福音中的真实的情感，这个福音与我们是无益的，我们有可能没有活在真的福音当中。路德所说的没有错，当哥利亚被打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喊着跳着将美好的消息传遍地的四极，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得胜了，哥利亚被打败了。当你听到好消息，当你听到好的新闻的时候，就是耶稣拯救我们，都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我们听到这福音的时候，就好比一个判死刑的人得了释放，好像一个从高楼掉下去的人重获新生，他的心中怎么那么感激，他的心中怎么那么流泪，他的心中怎么会毫动无动于衷的，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合乎圣经的情感，正确教义可能会成为理性主义，正确的实践可能会成为律法主义。福音不单更新我们的理性，也更新我们的情感，正确的教义使我们的情感被激发，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寻求。没有正确教义，人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情感。保罗在颂赞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激，一口气不间断地颂赞神，不单单是他理性明白这福音的真理，他也深深被这明白的真理所震撼，所以他压不住心中对上帝的感恩，一口气讲出200多个字来，歌颂上帝，称颂上帝，将荣耀来归给他。我们原来的心是以上帝为仇的，是坚硬的实心，尽心尽力的恨恶上帝。如今神赐给我们一颗新心，将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又将我们肉体中的实心除去，赐给我们肉心，我们开始尽心尽性爱神。神不单是透过真理教导我们，他也透过圣灵将那颗刚硬的心、顽梗的心完全的除去，他透过他的大能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对上帝有了反应，对基督有了回应，对罪有了敏感。那颗肉心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不要将实心和肉心用具体的物质去理解，乃是表达人心里的刚硬是被圣灵大能所改变的，人心的刚硬是被圣灵所洁净的。没有圣灵将你我的那个实心拿去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对上帝有回应，对基督有回应，对罪有了反应。我们以前恨上帝、恨基督、喜爱罪恶，当一个新心在心中产生的时候，我们是爱上帝、爱基督、恨恶罪恶。诗人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你们晓得上帝的大爱，生慈爱比生命更好。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感谢上帝时少了对上帝的感恩，少了感恩的泪水，感恩成为形式，岂不知正是该悔改的时候。斯布林说，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悔改？他说，悔改 不是因为你犯了淫乱，悔改不是因为你偷盗了，悔改不是因为你辱骂人攻击人，悔改不是你心中有诡诈。人最应该悔改的时候是听到十字架没有泪水，思想救恩的时候心中没有了感动，正是该悔改的时候。当我们对救恩没有感动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犯罪，对救恩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自然对罪就有了回应。斯伯人说得好，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读到在基督里的时候，读到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轻浮的，我也没有停下我们的思想，没有停下我们的脚步，没有停下我们的眼光来看字字珠玑的教导，来看每个字里面都表达基督那充满宇宙的爱。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我们需要向上帝来悔改。我们看到在地震中受害的人获得拯救那一刻，他会流出感激的泪水，他知道现在已经出死入生了。救恩的真理告诉我们，神拣选了我们，神爱他的仇敌，收养为儿子，神爱我们的代价将独生子赐下钉在十字架上，神儿子的血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我们重获新生，再活一次。我们听到了，不单明白，我们的情感也被感动，因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们需要默想福音，保罗在每一封书信必会讲解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没有将福音视为一个学科，讲解过就不再提起，而是反复的传讲，成为一生传道的中心。保罗他不认为以弗所教会、加太教会、哥罗西教会、腓立比教会懂得福音了，他在每一卷书重新讲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他知道福音不是一个学科，福音不是一堆的知识，福音它既是那纯正的教义，它又是整个生命当中可以感受的、可以经历的、可以被福音所激动的。所以你厌烦福音是最大的罪。当你说我听过了福音，你根本不懂福音。你可能说福音的真理我都明白了，不代表你爱耶稣基督，恨恶罪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最大的罪就是认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福音了。你如果不常默想福音的真理，你也不要想从福音的正道中得到恩典。有福音却不爱福音的人和没有福音的人生没有多大区别。一个不爱福音真理的人就是离开福音。斯伯林在20岁的时候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斯伯林17岁被按立为牧师，20岁已经是很有名的牧者了。他说默想基督的时候，任何伤口都能得到一切良药，默想父神的时候，每一种忧伤都平静下来，圣灵潜化默移治愈每颗伤痛。要消除忧伤，要淹没疲倦，去吧，跳进神最深的海洋里，你就好像在歇息之后站立起来，重新充满活力。斯伯人在讲默想的重要性，他说应该常常默想基督救赎，默想父的全能，默想圣灵在我生命当中不断的感动和引导。就好比一个人跳进神那宽阔无比的海洋当中，让那疲惫的心可以重新得力，展翅上腾。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当读圣经的时候，在那个字词中停下来思想每个字词当中神要对我们传达的真理。这个世界不断地告诉我们要快地去生活。有一位世俗心理学家说，忙碌就是魔鬼，忙碌使我们不再思想福音，忙碌使我们不在十字架那里停留下来，来向他祈求，来默想他所做成的，来思想他所给我的恩典，来思想我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得福音的拯救呢？所以没有默想的人很难在福音当中得到那恩典的充满，没有默想福音的人，他的生命当中很难被上帝的话所充满，很难对神产生了满满的热意盈溢的爱。我们需要默想上帝赐我们属灵的福气，直到救恩的真理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血液里，在我们骨髓里，在我们整个的生命里，每一次默想福音必会以祷告回应，每一次默想福音点燃对上帝感恩之心。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在福音中向神感恩，向神屈膝，向救赎你的主流泪？我向你感恩很多，为你一天的生活感恩，为你的领到薪水感恩，为你的出行平安感恩，为你的孩子健康感恩，为你没有遭遇任何的问题而感恩，甚至会感动，会流泪。这些在福音面前算不得什么，你唯独想到神拣选你，基督救赎你，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救你之时，却不知道如何向神感恩，不知道为何眼睛干枯没有感恩的泪水，不知道为何膝盖难以屈膝感谢神的拯救之恩。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这拥有福音的人却不颂赞上帝，基督的死好像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的心是何等刚硬，我们的祷告成了法利赛人，自言自语地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们却很少像税吏一样远远地站着，举目望天不敢，只能垂着胸，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下面，默想他一切所做的，歌颂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福音面前没有了泪水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变得无比的刚硬。福音的大能大到一定地步，将人坚硬的心软化。福音的大能大到一定地步，对那死在坟墓里的人喊出来吧，他就出来了。福音的爱大到一定地步，是把最爱的儿子都赐给了我们。可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刚硬的，是顽梗的，我们没有了泪水。我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怎么可以流泪呢？我们在救主的面前，在十字架面前，在深深的罪海之中，我们获得拯救，我们怎么能不感恩？我们怎么能不流泪？我们怎么能不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你的救恩胜过一切，你的恩典大过一切，所以求主可以怜悯我们。保罗说他为什么颂赞上帝呢？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颂赞是有理由的，乃是神赐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需要认识这福气指什么，要认识没有得到这福气我们的处境又是如何的。谈到福气，我们的思维立马会想到我们今天在工作上，在收入上，在长寿上，在家庭平安身体健康上，这是指福气。我想说，圣经从来没有将福气放在物质上，圣经从来没有将福气放在眼见的世界中，圣经从来没有将福气放在有限的可朽坏的可见的这个世界里面，从来都没有。可是我们今天总是能够去狡辩，我们的本性在狡辩，我们的解经在狡辩，我们的思维在狡辩。好多基督徒说，你不要讲神没有赐福给物质，在旧约神赐福给亚伯拉罕，让牛群羊群金银多起来，神赐福给约伯，约伯的羊群牛群财富儿女多得不得了，神赐福给大卫，大卫的金银多得不得了，赐福给所罗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永远不能看见福音的真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是为罪所污染的，我们的心是昏昧的，我们无法透过圣经看到圣经每一次讲到赐福的时候，那都是关乎在上帝面前罪得赦免的教导。所以人总是被罪所欺骗，人总是被自己的私欲所欺骗，人却不能在真理当中睁开自己的眼睛。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就证明我们人的眼睛是灰暗的。 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地上的事，却看不见天上的事。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现实的，却看不到来世的。我们的眼睛只寻求要寻求的，却看不到神要我们寻求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神赐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绝对不包括物质，而且旧约里面也不包括物质，都是包括那永恒的、那属灵的、那在基督里的福气。在旧约，神呼召亚伯拉罕，赐福给亚伯拉罕，说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万国因他而得福。这些福气到底指什么？是指牛吗？指羊吗？指金银吗？都不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们可以看到，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要透过亚伯拉罕赐福给万国，那个福气不是指着物质，而指因信称义。所以保罗说，神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福气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福气是什么？借着基督就不再被定罪了。大卫在诗篇中也同样告诉我们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这福气指什么？大卫没有说他拥有金银，拥有财富，统治以色列的周边，他是有福的人。他反而说，上帝赦免他的罪，除去他的罪，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犯了淫乱的罪，他罪不可恕。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大卫说，看见那个妇人宰杀穷人羊羔的罪，他看不到自己就是那人。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了。大卫说，这是有福的人，因为神不再看这个人为有罪，这是有福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每一次讲到福气的时候，指一个人投靠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神除去他所有的罪，神不再纪念他的过犯，不再纪念他得罪上帝的时候，乃是一切都忘记，将他的罪抛到深海中。在新约对福气的解释更为详细，称为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种最好的解释，就是与圣灵有关的福气，乃是圣灵带给我们的福气。这福气不是人寻求的，世间很多福气你可以努力靠着自己的双手去得到，但是这个福气你自己努力是得不到的，因为那是神曾赐给我们的。这个福气不是赐给世界上每一个人，它是有范围的，乃是赐给在基督里的人，不是看见的福气就能相信的，乃是圣灵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领受众多的福气。人若没有这属灵的福气，就在最终被咒诅。我们不要以为没有这福气就是贫穷缺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是的，圣经没有这么讲，反而说在基督里得福气，就是被拣选，罪得赦免，领受基业。那不在基督里呢？保罗第五章告诉我们，在亚当里，在亚当里就是被定罪，因为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一人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将来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永远与神隔绝。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福气令我们向往，我们也在努力去追求这些福气，但神所赐的福气不在乎人的寻找，也不在乎人的努力，更直白讲，人生在罪中，对神是死的状态，毫无回应，怎么可能会寻求神所赐的福呢？保罗说，居死看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福气是神主动赐给我们的，保罗在三节下半节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 这福气的源头是源于父神，这福气的源头是父神主动施恩的，是我们不配得的。在第二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死在最终的状态，告诉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悖逆之子。当我们说神赐福给我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不配得这个福气，神把这人不配得的福结果赏给了不配给的人。而在三到十四节诸多的用词当中显示出神是主动的，神愿意施恩，他以主权，以他自己的意志将福气赏赐给不配得救的人。在第三节说，神曾赐福给我们，显明神是主动的。第四节说，拣选了我们，谈到拣选是上帝主权的决定，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第五节说，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神为什么预定我们得救呢？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呢？是按照他自己所喜悦的，他愿意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他愿意施恩给这个罪人，就定下我们得救。第六节说，这恩典在爱子里赐给我们，谈到赐给我们，一定是神主动将恩赐予我们，将爱赐给我们。第九节说，照他所预定的美意。神为什么在基督里救我们呢？照他所预定的美意。第十一节说，随己意行作万事。众多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福气不是我们寻求，人没有寻求的意愿，人没有转向上帝的意愿，我们转向神，是神慈爱转向我们，怒气转向基督。所以说福气是神主动施恩的结果，不是我们寻求的结果。神要赐福给我们，他有一个难题，我们可能会想，神怎么会有难题呢？神要爱谁就爱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没有难题，在神无所不能，有什么难题可以困住上帝呢？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神如果将福气给我们，神的确有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神要赐福给我们，但是他却不能赐福我们，他也不能爱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神是公义的神，要审判一切在过犯之中的人，神是慈爱的神，想要拯救罪人，爱罪人。公义和慈爱之间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神不能不公义审判罪人，但是神还要拯救罪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神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最智慧的方法，最伟大的方法，就是一个人代替罪人承担罪的刑罚，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将慈爱赐予罪人。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何等大的牺牲。这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短短的十节经文里面，至少平均每一节都有一次关乎在基督里的表达，所以有十五次之多来表达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可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在基督里，主耶稣基督，爱子的血，借着爱子，保罗将基督放在整个救恩的中心，好像一个车轮，车轮当中有一个中心点，基督就是那个中心点，一切都围绕基督展开，每一个福气，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是何等的重要。所以这几个字不单是几个字的问题，更关乎到基督的位格，也关乎到基督他所做的工作。我们从前在亚当里，如今在基督里，从前是堕落的人，被咒诅，如今是蒙拯救的人，得到这福气。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显示出基督的重要性。第三节，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第四节，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第五节，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六节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第七节，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到了以弗所第二章，我们又看到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一同与基督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基督这几个字在整个的书信当中，甚至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极为重要。所以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基督的位格，就看到基督所做的工作。我们不要将它认为这是一种的写作方式，而是表达若没有基督，人不可能得福；若没有基督，人就不可能得救；若没有基督，人的罪就不得赦免。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蒙救赎，不在基督里就没有救赎。我们今天有一个极大的误区，常用教会的角色服侍来定义自己蒙得救。有人说，我的教会受洗了，我出席教会，我参与教会的服侍，我就得救了。不是，圣经没有说你在教会里面就必得救，而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人若不在基督里，就不是新造的人；人若不在基督里，人还要被定罪。所以今天人太多走向这个误区，认为有教会的角色，有教会的服侍，就一定得救。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在基督里得拯救。基督我们放在教会中，爱基督，爱教会。如果说在教会中你有一个角色，你参加服侍，你有一定的信仰生活的出席，你就得救了。犹大比我们更强，犹大有角色，犹大有服侍，犹大有赶鬼，你可能没有赶过鬼。犹大管理钱财，你可能没在教会里管理过财务。但是犹大他不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的服侍权利当中，不代表犹大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弟兄姐妹，我特别提醒你，不要用教会的角色来定义自己得救。你要想你是否在耶稣基督里，你如果在基督里，一切福气不但拥有，也必然得救，也必在神的教会中。正确的圣经教导是，在基督里的必定在教会里，在基督里的必定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来过信仰生活，而在教会里的不一定都在耶稣基督里。保罗在临后三章十三章五节说，你们总要自己查验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了。保罗没有说你们看一看你们在教会里，而说要省察自己，查验自己的信心，看看自己是否在耶稣基督里。而在基督里，在保罗的以弗所中不断地展开每一个福气，而基督在基督里成了整个以弗所书的核心。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多么宝贵，因为在基督里你和我被拣选，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的罪得赦免，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在基督里得永恒的基业，在基督里将来一同复活，在基督里我们将来一同坐天上，在基督里一同进到永恒中，不再有罪，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没有基督，我们就一定在黑暗中；没有基督，我们就一定在灭亡里面。所以不要看你教会的角色和服侍，要看我们在不在基督里。而这样的观念在清教徒里面他们提到过无数次。约翰·巴扬说，上帝从来没有说要救一个传道人，上帝是要救那些罪人，让他们结出硕累的果子来。所以不能说在教会里做传道就一定在基督里，也不一定在教会里面做某个工就一定在基督里，而是要看自己在不在基督里。所以这宝贵的教导，这宝贵的忠保，这宝贵的救赎的表达，值得每一个人好好的去思考。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中 不一定在基督里，而在基督里一定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说我在基督里，他就不在教会里面，这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一定爱慕他的身体，在教会中来过信仰生活。所以这样的逻辑才是绝对符合圣经的。所以人理性当中堕落，不断的欺骗自己得救，也欺骗自己自认为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自认为在基督里却不在教会里面，却认为自己在基督里，这是最最大的对我们的欺骗。所以主苏醒我们的心。那么这福气我们如何得到呢？这福气如何领受呢？保罗称之为属灵的福气，就是与圣灵有关的福气。在13-14节提到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领受这福气，圣灵重生我们，是使我们相信神拣选我们，圣子救赎我们。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是圣灵开通我们的耳朵，赐我们肉心，相信神的永恒计划，赐我们的福气。没有圣灵，人就不可能得到这福气。所以当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是圣父的工作，是圣子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所得的福气乃三一神所做成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比万物更为诡诈的存在，我们比其他受造物更骄傲自大，认为离开神还能活着。事实上我们极为悲惨，没有神，没有依靠，没有盼望，并不寻求神，甚至抵挡神，应该被神从地面上除掉。哪里值得三一神顾念我们，屈尊降卑拯救我们？事实伟大的事却发生了，圣父在永恒中计划赐福我们并拣选我们，圣子在永恒的计划中计划暂时撇下一切的荣耀，将要住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将要降生成一个婴孩，将要成为一个贫穷的人，将要在这个世上遭受藐视辱骂，甚至要容让罪人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吐唾沫在他脸上。他甘愿为我们除去去做这一切，除去我们的罪。圣灵在永恒的计划中使我们领受神赐我们的福气，这一切都是在永恒中计划好的。为了你，为了我，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罪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仇敌在神的眼中应该被上帝的怒气转眼消失，但是神却顾念我们，赐福给我们，挪去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姐妹，你若不明白三一神所做的，颂赞上帝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不可能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你若不明白三一神所做的，你必不将颂赞荣耀感谢归于我们的神。你若明白三一神所做的功，你必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你若更深的明白三一神所做的，如圣诗所唱，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操诸星，深达地狱，长阔高深，事无相同。始祖犯罪堕入引诱，神差爱子拯救，使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忧。啊，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赞，阿门。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得到这样的福气，我们求主开我们的心。我们如果从来不会敬拜这位神，我们的心是死的，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愿主对我们讲话，唯有求靠他的爱子，求告基督，人才能得救。如果你在基督里，但是你没有在神面前有感恩的泪水，我们需要神面前好好的悔改，为自己的心刚硬悔改。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压不住心中的那种的感恩，压不住心中对上帝的颂赞，说上帝啊，感谢你拯救我，愿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